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阿宁喝了掺有毒品的咖啡包以后，觉得肚子有点饿，就骑着机车外出买点心，路程当中却因为毒品影响出现了恍惚精神不济的状况，但是阿明仍然继续骑车。阿明骑没多久竟然追撞到前方的机车骑士小敏，导致小敏人跟机车倒地，阿明则摔到对向了车道，刚好被阿旺驾驶的汽车撞个正着。阿旺赶紧下车上前关心跌倒在地上的小敏和一动也不动的阿明。
哎呀哎呀，好痛啊！哎呀，我的脚啊，我的脚好痛啊！
小姐，哎呀，小姐，你有没有怎么样？
啊，先生，我真的好痛啊！
小姐，你等一下，哎，我去叫救护车，我先过去看一下躺在地上那位先生。
阿旺快步走到阿明旁边，大喊：“
先生，先生，先生，你还好吗？”
阿旺连续叫了好几声，阿明都没有反应。阿旺马上拿起了手机拨打119。
喂，你好，这里是119救护专线。
我这边发生车祸，有人受伤，请你们派救护车来现场。
是，先生，请问你们那边的确切位置在哪里？有几个人受伤啊？
这里是高潭市，中孝路与和平路附近，有两个人受伤，一个清醒，另外一位没有意识，请你们快点过来。
救护车不到十分钟就赶到现场，为阿明急救，并将他送往医院。警察也到场处理这起交通事故。阿明经过急救之后仍然宣告不治，后来医院向阿明的兄弟阿成说明情况之后，阿成虽然很难过，却还是得打起精神来处理阿明的后事。法律知多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的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那么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要来进行呢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在每个月的双周一来跟听众朋友们呢进行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地检署的林晨汉检察官来针对呢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哦，是有关呢吸毒者哦开车结果呢肇事造成呢他自己本身呢也身亡的一个这个交通的事故。好，在上次呢林晨汉检察官呢已经针对哦怎么样去开立这个死亡证明书，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呢在交通事故产生的时候哦家属到底要怎么样哦来这个提出告诉，哪些人是可以提出告诉的哦，对谁来提出告诉哦，那这些呢林检察官都已经跟听众朋友们呢做了详细的说明了哦。还有一些有关哦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哦，这次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的这个三位关系人哦，一位是阿明，好，一位是小敏，好，那另外一位是阿旺哦，那他们之间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律责任呢？那我们今天呢特别的再一次的邀请到林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说明。林检察官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检察官，我们是不是针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交通事故当中阿明他有喝了这个掺有毒品的咖啡包嘛，那结果 果呢他去追撞到这个骑士小敏，对不对？那结果后来呢他自己倒下来之后呢又被阿旺呢所驾驶的汽车呢给撞个正着，结果呢因此而身亡了。在这个交通事故里面，阿妮、小敏还有这个阿旺他们这三个人之间呢肇事的一个责任上面到底怎么样去厘清，然后他们有需要负担一些什么样的刑责呢？
是在这个案件中死亡的人是这个
阿
敏，
对，
那我们就要来找说到底谁需要为这个阿敏的死亡负责。
是
一般在这种案件中比较我们会认定他的这个法条是刑法的过失致死，看有没有这个行为人需要来负这个过失致死的罪责。
是
那过失致死既然有过失，那我们就要判断说怎么样是认定过失。
是
在刑法上就是如果按照他这个当时的情节，有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的情况下，像是说
是
就是有法规规定你道路开车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开，
对，
那有这个规定在，
对，
那你本来就应该要注意，
是
你当时的状况其实是你可以注意的，
是
像是说路况就是很良好啊，
对对对，
视线就非常清楚啊，
对，
没有什么大狂风暴雨，
是
这个就是你可以能注意的状况，但你却没有注意到，像是说你超速，你违规
酒驾、
对，那这样的状况你就是你没有去注意啦，那我们就会认定说你这样状况是有过失的。
那像阿明这种吼有吸毒，对不对？那这种是不是应该也是要能注意的情况之下呢？
对，他其实有吸毒，那我们就要判断说这个吸毒对于他这个驾驶会不会造成不能安全的这个情况出现。
是
像是说他可能刚吸完毒，
对，
那他会有点头昏心悸，
恍恍惚惚，
对，然后身体会颤抖，会有这种情形，那会影响到他驾驶的时候他自己就不能安全驾驶，他在发生这个肇事的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其实有疏失的，
是
只是说阿敏因为他人死了，那他在刑事的责任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追究他。
针对他吸毒去驾驶的这个问题，那其实他这个是违法的，
是
应该要负担一些刑事的责任的，可是问题是呢他最后被撞死了嘛，那变成说在刑事责任的这个部分就没有办法去苛责他了，
对，
因为已经没有对象了，人死了，你还要去给他苛责什么呢？
对，
好，那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吸食毒品以后到底可不可以驾驶，那这个待会呢我们林检察官会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说明，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再请林检呢在针对这个部分过失致死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说是有条件的嘛，就是说应注意能注意可是你没有注意，那这就是所谓的过失，好，那过失致死就是要存在这样子的要件才可以算是过失致死。
对，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来讨论说这个阿旺跟小敏要不要负这个过失致死的责任。
对，
首先是要先说明说谁跟这个阿敏的死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从这个车祸来看，这个阿敏是先去撞到小敏，
对，撞小敏，小敏倒下去了，
小敏倒下去了，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阿敏他也倒向对向车道，才被阿旺撞到。
所以说他撞到小敏，因为小敏倒了，结果就是阿敏呢也倒到对向的
车
道，
是
才会被阿旺撞
撞到。
哇，他们这三者的关系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
那到底谁有过失致死的这个罪？
所以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两个人，所以我们不会讨论路人，我们讨论的就是小敏跟阿旺到底谁可能要负责。
是，
但是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小敏何其无辜，
他被撞了，
对，他就骑在前面，
对
啊，他怎么会知道后面会有人突然撞上？
是啊，
所以如果啦，小敏要是他没有疏失，他就是正常的依照他的速线在骑车，没有突然从右边往左边靠，都没有这种疏失的情形，
对，
小敏没有违反什么交通规则啊，那他也不知道说后面的人会这样突然
追撞过来，
对，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认为说他有过失的情形。
好，那如果要是他比如说他没有闪这个方向灯，然后他就是也是突然之间，然后比如说左转啊，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有违规的情况呢，那他是不是就要负担这个过失致死了？
对，如果像阿敏他就是正常的依他的速线在骑，他就是直直的骑，那小敏可能原本是骑在他的车道上，
对，
在比较靠右边一点，比较靠路边一点，
对，
但他突然就是靠左，那阿明闪避不及，直接撞上的情况下，
是
那其实小敏他原本是一个要
左转的
要换车道的车子，
换车道，
那他没有礼让这个线直行车先行，
对，
那他可能就有触犯这个交通法规，
哦，
那他就有过失的情形出现，
嗯嗯嗯，
那这时候小敏可能就有需要负这个过失致死的责任，
对，所以说大家这样子厘清了哈，如果说哈小敏他本身呢，他是正常的，他也没有违规，然后在他自己的车道上行驶，只是呢阿明呢忽然之间呢追撞上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小敏本身呢是不会有这个过失致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罪责的。可是如果说他本身有忽然之间左转或者忽然之间的右转，好，然后他或者是说他自己呢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那他可能呢就要负担这个过失致死罪，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了小敏的，那阿旺呢？哎，我觉得阿旺也很无辜哎。
是啊，是啊。阿旺就是开在他的车道上，一般我们正常在驾驶，
嘿，
大家都会互相有一个信赖，都会信赖说大家都会遵守交通规则，
嗯，
自己都会开在自己的车道上，
对，
我们也相信对向车道的人。
嗯，
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开来我们这个车道。
对呀，
啊，他不会有那种预见说，哎，对象会直接冲过来，
对，
这不是常态。
对，
对啊，那所以如果阿旺，
嗯，
他就是没有超速，什么也没有违反规则，他就是开在他的这个速线上，
嗯，
然后开在他的路上，开在他的车道，
嗯，
那像阿明这种自己跌下来，
对。
而且是这么快速，
对，
他也来不及，
没办法反应，
他没办法靠右靠左，嗯，他就是直接跌落在他的车前，
对，
他踩刹车也来不及，
是，
那这种状况下其实很难苛责这个阿旺，
是，
他没有回避的可能，他除了没有预见的可能，因为他不会预见到说，哎，车子要从对向开过来，
嗯嗯嗯，
真的有人跌进他的车道，
嗯，
他也没办法去回避，
嗯，
那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会认定说。可能他就不需要负这个责任，
嗯，
对，因为就是他没有这个过失在，啊，
是是是，
他应注意到的义务他都已经
注意到了。那可是如果说相反的，嗯，他有一些违规的状况呢，
我只能说可能，
嗯，
因为每一个状况可能都要现场去做认定，
嗯，
有时候他可能纵使有一点小违规，
嗯，
或许他也不是跟这个死亡有那么直接的因素，
嗯，
像是说，哎，
比如说他超速，
但是他只超速5公里的话呢，
哦，
或者他只超速3公里的话，
是是是是是，
这样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个案来考量，
是，
就算是他没有超速，嗯，也来不及了，
嗯嗯嗯嗯嗯，
那就会来做这样的考量，
那这样子就要靠现场的警察，还有这个检察官这边，好，来做一个这个现场的一个鉴定了，
对
对，那可是哈，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哈，就是事故发生嘛，哎，我们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说都不可以动现场，对不对哈？然后等到警察或者是检察官来这边，然后做现场的一个勘验嘛。那可是问题是哦，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哈，所谓说他们到底小敏跟这个阿旺啊，到底有没有违规这样子的，已经是过去了，欸，那你就是以现况，他有办法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前追吗？就是看监视器吗？还是？怎么样来推断呢？
嗯，是的，通常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马上到现场啊，都会是员警。
是，
那他们会到现场做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些相关的程序的收集证据啊，
是，
或者是说就是要采证，
是，
然后要做一些笔录之类的。
对。
在收集证据上，像这样的状况，事情都发生了，我们要怎么还原那个线？
啊，到底小敏跟阿旺他到底本身有没有违规？要怎么去还原呢？
有几个方式啦，
嗯，
一般就是最主要会先调阅路口的监视器，
监视器
，无论是政府机关设立的路口，或者是说各个自己的民宅，
嗯，
或者是店家都会有监视器，嗯，
对，
也会想办法去把它调出来，
嗯，
做比对，
嗯。
第二个是行车记录器，
哦，对，现在都有行车记录器嘛，哈，
所以阿旺的车上如果有行车记录器的话，那对他其实也是蛮有保障的嘛，
对，
他因为他的行车记录器可能就是显示出有一个人突然就掉到他的车前，
对对对对，
就类似这样，
哎，不过也有速限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一并做认定的，
对啊，到底有没有超速这样，
对，然后再来是现场可能路口有在等红灯，
嗯，
或者是正在走路的这个行人
啊，人证。
对，
对不对？
可以请他来做个说明，看他这个行人当时看到了什么。
嗯哼，
这也是可以来还原的一个方式。
那
还有就是依现场的刹车痕啊，
嗯，
就警察到现场来做测量，或者是说来拍照，
嗯
啊，种种的。
嗯，
当我们都收集好这些证据之后，
嗯，
我们甚至还会送车祸鉴定。
哦，是
看谁是发生这个事故的主因，
主因是谁？
对对对。哦， 大概就是这样。
Okay, 是好，所以说呢，我们到底哈，在这起车祸的哈这个关系人呢哈，就是小敏跟阿旺哦，到底他们有没有过失致死这样的一个罪嫌呢？就要看他们呢，经过这样子警方的搜证鉴定之后，他们本身自己有没有违规？好，那如果说呢，他们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他们也没有任何违规的一个情事的话，他们就不需要为这个阿明的这个死亡好来负责，对不对？哎，可是问题是我们上集呢有提到了说，比如说我们阿明的家属呢，他们是可以来提出告诉的。那我们假设如果说哎，这个小敏呢跟这个阿旺呢，到最后就是调查的结果，他们都不需要负担任何的过失致死哦。家属其实这个时候提出告诉也没用啦。那这样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检察官这里，
如果家属提出了告诉哈，是针对于阿旺跟小敏对他们提出这个过失致死的告诉，
对。
但我们调查完之后认为说，其实小敏跟阿旺都没有疏失的话，
对。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小敏跟阿旺他有过失致死的这个行为啊，那我们就会下一个决定啊，我们就会做一个不起诉的处分。
哦，是是啊，那这样子家属他们会不会觉得说啊，那这样子就没得找啦，就算要赔偿也没得赔偿啦，是不是这样？
首先是针对于这个刑事的这个部分啊，
是
他要是针对检察官所做的不起诉处分不服，这是有一个可以再往上级做，有点像是类似提起上诉啦的这个程序上的这个，他有这个权利，我们称为是再议。
再议
就是把向高检署申请再议，然后
是
让我们的上级，我们是地检署嘛，好，那让我们的上级就是高检署这边来做一个审查，来看看我们这个不起诉的是不是合法。
是，
那阿敏的家属也可以针对这个不起诉处分
是
来提起一个再议。
是，
对，那这是在刑事的部分。
嗯哼，
如果要是认为说，哎，其实刑事的部分他觉得或许无法追溯他，那他其实可以往民事的部分做个尝试看看。
嗯哼，
大概是这样。
是，如果说小敏跟那个阿旺啊，就是他们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就是法律上面要负担的一个责任的话，就算好，阿明的家属提出了这个民事诉讼，这个民事赔偿也没有人可以来做这个民事赔偿了，是不是？
这个如果假设民事法院或许会认为说，哎，
对，
还是有人需要负责啊。
对，
这个部分我们刑事案件就比较不接触。
是，
所以这民事法院要怎么认定，就是依他们的权限，
比如说就是道义上面可能赔偿一些什么医疗的费用嘛，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对不对？
可能或许在强制险上
是
看有没有机会，就是我们汽机车都会
有
保强制险，
有是，
那就看有没有机会来请求这部分的
一个赔偿了
哈。对, 对, 对，
好，那这是有关哈，在这个刑责上面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相关人就是包括了小敏跟阿旺到底呢有没有这个过失致死的这个罪嫌，就要看他们说到底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调查之后，他们有没有实际的一个这个交通上面的一个违规，那如果说没有呢，他们就不需要呢负担呢过失致死罪。好，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已经弄清楚了，那在这边呢就也想这个请林检察官吼，针对吼，因为我们知道说阿明虽然已经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车祸当中呢身亡吼，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吼，他是因为吼骑车前呢他有吸食毒品，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实，他这样子吸食毒品然后又去驾驶，哎，这是可以的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哦，酒驾是绝对是不被允许的，哦。可是，在这个毒品的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吸食毒品的话，你是可以去驾驶的吗？
依照我们刑法的规定，其实使用毒品，然后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话，
对，
其实它也是会有这个刑事责任的。
哦，
只是在使用毒品上，我们的法条又有规定一个要件，就是说你使用毒品后要有是不能安全驾驶的情况，那我们刑法才会对你做这个处罚啦。关键就是在于说，你使用毒品后，你能不能安全驾驶？那要怎么判断你能不能安全驾驶？
对啊，怎么判断啊？他自己觉得可以啊。你看，像阿明，他就觉得说，哎，没什么呢，我只是喝了这个掺有毒品的咖啡，然后他还是就是自己开着车，去买这个点心，而且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他还继续骑，然后才会去撞到那个小敏嘛。对，他 他自我感觉良好，他觉得他还可以，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安全驾驶，这到底由谁来认定呢？
我们这边的认定就会其实还是需要证据，
嗯，
像是说有没有监视录影器或者是证人来说他骑车的时候已经摇摇晃晃有
蛇 形，
对，然后还有就是甚至有已经快睡着的状况，
嗯，
那或者是说我们警察员警到现场之后，
嗯，
有对他在问话的过程中有摄影啊，
嗯，
那他也是有一点毒瘾发作的状况，
对，
那或者是说他也是精神不济，
嗯，
那这些都有录影下来相关的证据来佐证说这个他其实是当时的状况已经他不能安全驾驶，
是是，
对，那就是也是透过证据来做判断，
嗯哼，
是
是。那像这个案例里头是阿明本身他虽然是肇事者，可是因为，嗯哦，就是说已经死亡了嘛，那要是说阿明没有死亡哦，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对于这个部分的话他这个吸食毒品然后他又不能安全驾驶的部分他反而是应该要被罚的咯，
是
是不是，
对，
哦，
因为这个其实，嗯，应该说这样的话就会其实比较好判断，
嗯，
因为你怎么会无缘故就是这么不注意的撞上他，
对对对，
那如果你的这个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状况是非常离谱的，
对，
然后这已经是一个判断的因素了，
嗯哼，
再来是我们可能会对你做验尿看你尿液里面的这个毒品反应，
嗯，
有没有呈阳性反应，
对，
然后还有当时就是警察在对你做笔录的过程，
嗯，
那你是不是也是很恍惚，
嗯，
相关的这样来认定，嗯，那如果都有这些情形，嗯，那我们会可能就会认定你有这个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
嗯，
那你要负担的也就是你就要承受这个刑法的这个苛责了，
嗯哼嗯哼，是是是，今天是因为说阿明已经走了，所以说就没有办法针对他这个部分，哦，那像他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呢，因为他的吸毒了以后不能安全驾驶嘛，
嗯，
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说刚刚呢我们讨论的那个小敏跟阿旺的一些刑责，嗯，因为今天本身你阿明你自己本身如果说已经是被调查了以后，就是说你是吸毒，然后这个证据也都指说你是不能安全驾驶的，
嗯，
好，那虽然他死了，可是然后我们如果说小敏跟阿旺的当初呢也被好就是讲说有这个过失致死的罪的这样子的一个罪嫌的话，
嗯，
会不会因为他有吸毒不能安全驾驶这个会受到一些影响，
啊，
比如说那个罪责上面，
罪责在认定小敏跟阿旺他到底有没有过失致死上，
对， 对
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因为阿明自己使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受影响，因为发生这个事故的因素之一，就是你自己不能安全驾驶，所以你才会去撞上别人，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本来就可能在这个交通事故上你自己阿明要负
部分的责任，
对，甚至可以，对，可能是最大的责任也有可能，
是是是，
对对对，
OK，
是会确实会因为这样而影响到这个小敏或者是阿旺他们在过失致死上他们是不是会成立，会影响到他们这部分的判断，啊，
是是 是， 是 OK， 好好，那个吸食毒品，哦，大家都知道说近来，哦，毒品侵入校园也好，或甚至于就是说呢毒品变装，哦，那比如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呢阿明他是喝了掺有毒品的咖啡包，哦，那现在呢其实我们透过媒体的一个报道，我们都知道说现在的毒品呢其实不只是变成是咖啡包，比如说它有可能掺在饮料里面，它有可能变成糖果饼干，外形是让你判断不出来的，哦，那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请林检察官来跟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特别是我们青少年朋友怎么样来去面对啊这些变装过的毒品。
首先我先要讲一下现在的咖啡包，
嗯，
跟传统的差别，传统毒品的差别，啊，
嗯，
一般我们讲传统毒品可能是指海洛因，
嗯，
或者是安非他命，
嗯，
这种是比较传统的，
嗯，
那新兴的毒品咖啡包就是一种新兴的毒品，那，但是其实那只是大家给它一个统称，啊，
对，
其实新兴毒品指的就是有很多种毒品混合伪装成一个食物，
哦，
所以可能这个咖啡包里面有一级毒品、二级毒品、三级毒品甚至四级毒品都有，就是混合在一起，
嗯，
可能里面的毒品类型去送验后可能会有三到五种以上都有，
哇，
所以它不是说像以前我们可能查气道的是用海洛因，可能用针筒啊，
嗯，
它就是只用海洛因，
嗯，
那或者是说是用甲基安非他就是只用甲基安非他命，
嗯，
没有，现在在使用咖啡包上你可能同时用了很多毒品，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哇，那这样子，这个到时候这个罪责怎么去算啊？他有这种综合的毒品，那这种
对，所以如果你要是有用到一级、二级、三级，
对，
那验尿出来
混合的，
对，那你可能经过检验，你的尿液或血液中，
对，
可能都有这一二三四级的这些毒品的阳性反应，
是是，
那你就是要。就是负担这一些责任、啊、
天哪、啊、是是是，
那再来是再来是我要讲的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容易取得你的这种新兴毒品然、啊、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有讲到说糖果或者是
饮料，看起来 外面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啊，
对对对，但是首先是我先讲一个比较年轻人之间比较常用到的毒品，我们查缉到的是凯他命，
凯他命，
凯他命，这是其中一种，但是有一种又是更新，当然它的药效确实是比较强烈，而且后遗症比较强的，
对，
是一个叫做合成卡系统类，
哇，
合成卡系统
、
各位如果要是有听过新闻有讲过，有一种毒品的俗称叫喵喵，
哦，有，
是合成
那个、就是、
喵咪就是和喵喵就是这种合成卡系统类的这种毒品，
是是是是是是，
这种毒品其实是。对身体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了、它可能会有幻觉、失眠、或者攻击性抽搐、体温上升、它的致死率是一般毒品的8到10倍，
哇，
就是你的身体可能对这种合成卡系统类的毒品是比较不能承受的，
是是是，
你可能会突然因为这样就用了之后就猝死、
哦、
所以其实这种新兴毒品是对人体是蛮大的影响，
是是是是，
那我们要怎么防止？
对啊，
其实是说要怎么防范它？
对啊，
因为现在都做得太像食物了。
是。
那所以有时候可能要提醒现在年轻人是，如果你到了一个比较娱乐性的场合，
比如说像什么卡拉 OK 之类的啊，
对对对，
KTV 啊、Pub 啊这种的，
那这时候就有人要是拿出了咖啡包、糖果，跟你说这种东西吃了会。等一下唱歌会比较开心啊，或者说你等一下会比较精神会比较好，
尽兴，
当你听到这种精神好会比较开心，你会比较不忧郁，这种名词出现的时候，其实或许各位年轻人要脑中就有个警讯，
对对对，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毒品，它或许我们没办法确定，
对，
但你要怀疑它，那是不是就不要去用了？
那可是问题是，如果了哈，假设他没有这样子告诉你呢，那是不是就真的就是到了那种公共场所，就针对这些不明食物，我们就尽量不要碰呢？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
对、
哦，这样才是比较保护自己啦。
嗯，
因为毒品成瘾了之后，其实是会对自己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哎呀。
而且像说在这些公共场所里头哦，我也经常就是会跟我的孩子们提醒说，如果说他们有机会跟朋友们到外面去哈、唱歌啦，或者是说pub 里面呐、自己的饮料一定要盯着，
好、是是，
不要离开视线，
是是、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是、
有很多那种社会案件都是喝了，
对，
就是离开你视线的饮料就发生了，
是是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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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途如果说你要去上厕所，最好是你把你的饮料喝完吧，对不对？不然真的是蛮危险的，不晓得说到底你是不是里头饮料是不是又已经被人家加了什么东西了，
确实、不然就是回来也。就不要再喝，
对，就不要再喝了，对对 对, 对，是 OK。好，那今天呢，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哦，检察官呢，除了说呢，针对哈、这种这个吸毒肇事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我们分两集的节目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之外呢，也特别的针对哦，现在时下的这些变装的毒品呢，提醒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怎么去做一个防范。好，那谢谢林检察官，谢谢您，
谢谢。
好，拜拜，
拜拜。